第三节，诗集《望舒诗稿》，异界外国诗歌。一般而言，生活太安宁或太动荡都不利于诗歌创作。在筹备和主持新诗期间，或许是由于生活的安定，或许是编辑工作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望舒的诗歌创作少之又少。所以有人说，比起参与纯诗运动的其他诗人，这个时期并非戴望舒创作的烂漫期，而是一个欠收的季节。陈炳宁认为，他全部诗作只有《寂寞》《我思想》《小曲》《古神词前》《赠客木》《眼之魔法》《夜蛾》等七首，郑泽奎、王文斌也有七首之书，但篇目略有差异。他们俩把前面说过的《秋夜思》列入这一时期，而把《古神词前》去掉了。我们前面已经考证过，《秋夜思》确实是望舒归国之后的作品，可以列入这一时期。问题是，《古神词前》到底该不该从望舒的这一时期作品中去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写的呢？孙玉石认为，《古神词前》是望舒迈入艺术成熟期的一首象征诗，所以在他编写的《戴望舒名作欣赏》一书中，他把它置于雨巷之后，我的记忆之前，也就是说把它归入1920年代。笔者认同这一说法，所以认为望舒这一时期的作品是《秋夜思》《寂寞》《我思想》《小曲》《赠客木》《眼之魔法》《夜蛾》等七首，其中只有后面三首发表在新诗上。小曲前面已经介绍过，下面来看看其他几首诗的具体情况。秋夜思写的是静夜的思绪，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特别发达的题材和主题，所以吴晓东说望舒的这首诗是自觉地借用了一个秋思的传统题材，读者也就容易地把这首《秋夜思》纳入了传统的古典文学浩繁的文本长河之中。不过望舒的创新之处是这首诗与成千上万同类旧诗有了区别，一是诗人淡化了主体性，从而使《秋夜思》具有某种普遍性，诗回避了我的介入，而选取了谁家谁听过，诗人云有人，仅诗人等等客观化倾向较强的陈述方式，从而诗人一己的悲秋情绪便获得了一种普遍性。二是通篇充溢着声音的交响，心声与天籁，物我相契，既融合了古典诗意，又达到了象征艺术的佳境。我们来看看望舒是如何把中国古典的意象和西方最新的象征结合起来的。听鲛人的召唤，听木叶的呼吸，风从每一条脉络进来，窃听心的枯裂之音。不过这首诗也明显犯有望舒很多诗所具有的毛病，那就是技巧上太圆润，离现实生活却有点远了。正如刘纳欧所坦率指出和要求的，技术的圆熟时有将烂的果物的味道，但从精神方面说，希望你再接近现实生活一点。赠客木发表在新诗第一期上，白培德认为这首诗的哲理色彩很浓，而表露的人道主义思潮也很强烈，同时也带着一定的虚无感，但是我觉得情绪上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戴望舒一直很诚恳。所谓一定的虚无感，大概是指第二节的内容。记者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还有他们的成分、他们的方位，你搅干了脑汁，胀破了头，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望舒在此宣扬的是某种不可知论，人类在浩渺的宇宙面前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种想法认识乃至控制宇宙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所以金克木后来说，憎克木其实是朝克木。所谓人道主义思潮最强烈的表现在最后一节，或是我将变成一颗奇异的彗星，在太空中欲止即止，欲行即行，让人算不出轨迹，瞧不透道理，然后把太阳敲成碎火，把地球撞成泥。望舒在此张扬的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凭借这种自由意志，人才能在宇宙中毫无挂碍地遨游，才能超越人世的种种束缚、算计和理性。而这种自由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烈的破坏欲望，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并通过大毁灭带来大快乐。眼之魔法又题为眼，发表在第二期。在望舒的创作中，这是一首相对比较长的作品，写得比较放肆洒脱，读来能感觉到他的诗思的奔涌。在望舒的写作中很少见到如此奔放的时候。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每一条动脉，每一条静脉，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它们也同样在你的眼睛的镜子里固影。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这是首新婚诗，即是望舒于1936年10月与穆丽娟结婚后献给穆的。但它不仅仅是一首情诗，正如刘洪涛所说，他是借写情之笔探讨人生问题，特别是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不妨把诗中的我与你分别刻画为人类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而眼则是宇宙对自身对人类的关照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得人与宇宙万物联系到一起，因此眼也可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刘洪涛并且敏锐地注意到，眼始终是属于自然的。望舒一下笔就用一系列自然物体来暗喻眼的种种形态。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遥的潮汐生长，玉的珠贝，青铜的海藻，千万尾飞鱼的翅，剪碎分而复合的顽强的渊深的水。夜蛾发表于第四期。龙清涛说，他虽然仍脱不了望舒草贯穿下来的凄惶孤寂的情绪，但也融入了更多的人生体验和终极关怀。诗歌的境界确实有了很开阔的拓展，诗歌的格调也多了一种苍凉沉郁。确实，这首诗无论在节奏上还是在措辞上，都是摇曳生姿意识的延续，转移托举与消沉都恰到好处，堪称天衣无缝。尤其是最后一节，望舒用上了他最拿手的拟人手法，更加体贴入微地展现了自我作为对象的关照和反思，在朦胧的意境里凸显出生命的清亮。我却明白他们就是我自己，因为他们用彩色的大绒翅遮覆住我的影子，让它留在幽暗里。这只是为了一念，不是梦，就像那一天我化成风。寂寞写得更加沉静内敛，对自我的审视也更加执着，仿佛是生命本身的直接呈现。吴晓东说，寂寞昭示了生命的个体性，唯有当世人感到自己是一个面对广袤的宇宙与时空的时候，这种亘古的寂寞感才会如此沉重。寂寞永存，它是一种挥之不去弃之复来的感受。世俗的欢乐或许可以暂时压抑住这种寂寞感， 但世人独自盘桓园中心下，或者独自听雨听风的时候，他便有悄悄潜上心头。这首诗是以缓慢的，仿佛承载着历史感的语调开始的。园中野草渐离离，脱根于我旧时的脚印，给他们披青春的彩衣，心下的盘桓从兹消隐。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词汇是寂寞和野草，望舒捕捉了野草作为诗中的贯穿性意象，也就为他力图表现的寂寞情怀找到了载体。我思想的灵感是庄子的梦蝶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两者的参合。这首诗一共只有四句：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衣。这首诗本来是为李白奉印谱而题写的，在现代史上，李白奉跟闻一多一样，也是兼诗歌与篆刻，而且以篆刻为生。李曾给端木蕻良赠刻了两枚印章，一枚叫《走向十字街头》，一枚叫《三十年代诗人》。前者指他作为热血青年为抗战大业而奔走呼号，后者指他的诗人身份。他也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诗作，属于现代派的一员小将。望舒的诗向来都以短小精悍、意蕴深远见长，尤其是成熟时期的作品更加显得惜墨如金。他的笔仿佛是思想和事物之间的一条水流，一条水流上的水蛇轻快地游过去又返回来，在似乎是不经意的点触下完成了思想的漫游。这首诗的整体意境是高远的，情调是高昂的。林鹏认为他极其隐晦地表现了诗人消极彷徨颓唐的情绪，写出了一个寻梦者的心态，使我们看到了他那不甘寂寞沉沦的灵魂的闪光。在望舒一生的创作活动中，1937年1月，望舒诗稿的出版可能还是需要记上一笔的。杜衡在为望舒的前一本诗集《望舒草》所写的序言中说，那部诗集虽然搜集了我的记忆以下迄今日的诗作的全部，但属于前一时期的雨巷等篇和原来属于我的记忆的旧锦囊一集全部删除了。不知道是因为他想做个总结，还是预感到自己创作量越来越小，出版越来越难，还是像周良沛所分析的，起初他不愿那些诗使他再沉浸到绛色的尘埃，因此也不愿他再和读者见面。后来事过境迁，诗人把过去的个人情感记录已看作一种艺术典型的表现，所以一股脑基本上把前两部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中的全部作品都收了进去，并附录了《诗论岭札》以及他自己翻译的法文诗六首。这部集子的意义在于它的资料性，正如陈炳莹所说的，望舒诗稿的影响不及望舒草，但它集中了戴望舒前期绝大部分诗作，便于我们对他的诗作做全面系统的观察。这部诗集出来后不久，政治文学杂志创刊，孟石发表了关于他的评论。在四段印象式的读后感之后，孟石精彩而准确地指出望舒诗稿所表现的世界是单纯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平常的、狭小的，但是因为是作者的亲切的体验，却仍很清新爽目。作者是站在剃刀锋口上的，毫厘的清澈便会使他倒在俗烂的一边去，有好些诗人是这样的倒下来的，戴望舒先生却能在这微妙的难关上保持住极不易保持的平衡。孟石也如实指出了望舒的缺点， 戴望舒先生对于文字的驾驭是非常迅速自然，但是过量的富裕流于清华以至于散文化也在所不免。不过他说的极为委婉，或者说辩证，他认为望舒的优点中就蕴含着缺点，所以成于斯也败于斯。望舒先生所以超过现在一般诗人的，我想第一就是他的缺陷，他的单纯，其次就是他的文字的优美。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而且大多数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还有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如新诗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继诗人许拜为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为艾尔自描像、许拜为艾尔自选诗和许拜为艾尔论等。这一关于许拜为艾尔的专辑就是前面我们所引罗大刚所说的，我们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望舒在《译后记》中说，这里的八首诗是成了苏佩维艾尔自己的意志而翻译出来的。这几首诗只是我们这位诗人所特别爱好的，未必就能代表他全部的作品，至多是他的一种倾向，或他最近的倾向而已。以后我们还想根据我们自己的选择，从苏佩维艾尔全部诗作中翻译一些能代表他的种种面目的诗，这想亦为读者所容许的吧。不过以后望舒并没有继续更多的翻译许拜维艾尔的作品，望舒之所以钟情于许拜维艾尔的诗，可能是因为许拜维艾尔是轮回、万物变形、神秘的心灵感应的诗人。正如批评家马塞尔·雷蒙在《许拜维艾尔论》一文中所概括的，当代的诗不大有比这更动人的。虽则在这些诗中感情并没有为了自己而被歌咏，不大有比这更少知识气的。虽则在这些诗里知识从来也没有被戏弄过，不大有比这更近人性的。虽则在这些诗里诗人只希望和大地形成一种精神的共通关系。望舒译了许拜为艾尔的肖像、生活、一头灰色的中国牛、时间的群马等作品。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沙里纳斯专辑，包括他自己翻译的沙里纳斯诗抄和关于沙里纳斯。望舒译了沙里纳斯的五首诗，还写了不短的一篇《译后记》来介绍这位西班牙诗人。贝德罗·沙里纳斯于1893年生于马德里，1917年年仅24岁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塞维里亚大学担任八年的西班牙语言文学教授，受到了塞维里亚地域文化的深刻的影响，并在那时出版了他的成名诗集《预兆》。1914年至1917年期间，他曾担任巴黎大学西班牙文讲师，1922年至1923年期间又担任剑桥大学的讲师。此君游历甚广，除法国和英国外，他还去了差不多中欧和南欧的所有国家，并曾远游到北非。他是西班牙文学史家，曾将古代西班牙史诗及中世纪欧洲五大史诗之一《西德之歌》译成现代西班牙语。他还是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译过缪瑟、梅里美、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沙里纳斯对诗歌本质的解说采取极端主义和神秘主义立场，他说诗存在或不存在，这便是一切，如果它是存在的，那么它便带着那样的当然性、那样的主尊和不顾一切的安独性而存在着，以致我觉得任何防御都是不必要的了。我的诗是由我的诗解释的，我从来也不知道用别的方法去解释它，我也未作此想过。 望舒译了沙里纳斯的《物质之光》《更远的询问》等作品。第三期上有望舒译的《伯莱克诗钞三》，伯莱克1757-1829，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卖内衣的小商人家庭，14岁时开始跟一雕刻师学版画，后遂以此为生。他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框框，多用清新的歌谣体和奔放的无韵体，充满热情而又想象奇特，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并已经应用了象征手法。他的主要作品是两部诗集《天真之歌》和《经验之谈》，他们虽号称姐妹诗集，但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和否定。《天真之歌》主要用歌谣体，《经验之歌》主要用无韵体，前者赋予幻想色彩，有对青春的歌颂和对生活的礼赞，后者充满了不幸的悲叹和沉痛的控诉。布莱克还写过一些具有史诗气魄的长诗，如《法兰西革命》《亚美里亚》《英国女儿的幻想》《四天神》等。他讴歌革命，须臾自由，鞭挞专制，但也掺杂着许多神秘主义的宗教因素。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的题名就取自布莱克的同名作品。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第六期上有《阿尔托拉季雷诗钞》和关于阿尔托拉季雷译文。阿尔托拉季雷生于1905年，是个出版家和戏剧家。作为出版家，他曾在马德里独立创办《诗》等杂志。作为戏剧家，他写有《完美无缺的生活》和《两种民众之间》等剧本，但他主要还是诗人，著有诗集《受邀的岛》《临近的寂寞》和《迟缓的自由》等。他曾把写诗比成恋爱，说正和任何恋爱的表现一样，诗可以是一种希望和一种创造，而诗人呢，正和任何在恋爱中的人一样，需要睁大了眼睛看生活。望舒译了阿尔托拉季雷的《我的梦没有地方》《在镜子里》等作品。第七期上有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塞宁诗钞。叶塞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诗人，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田园诗人。他的作品以俄罗斯乡村生活为背景和题材，是写作风景诗的好手，在日常景物中灌注浪漫激情。他的风格是想象大胆，比喻奇特，但在格律上他又是个古典主义者。他与美国舞蹈家、现代舞创始人邓肯的短暂而火热的恋情一时曾传为美谈。叶塞宁进入而立之年自杀身亡，望舒译了叶塞宁的《母牛》《启程》《我离开了家园》《安息祈祷》《最后的弥撒》和如果你饥饿等六首诗。最重要的是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了望舒自己译的《繁月溪》，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段，极度深刻、精彩、精炼。瓦雷里1871-1945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旗手，同时又是思想家。他主张诗歌智性化，对同时期和后来的一代代诗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长诗如《年轻的命运女神》和《海滨墓园》等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篇。望舒也极为辅音瓦雷里的思想和艺术，从法国回来后的创作受到影响最深的就是瓦雷里。望舒曾译过瓦雷里的短诗《消失的酒》，后来在香港期间还曾译过瓦雷里的两篇短文及《文学的迷信》，发表于1945年2月1日的《香港译文》，还有《译文语录》，发表于1945年2月20日的《华侨日报》文艺副刊。